把地上的事情摆在一边，专心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主。我们也为着现在纽约市的福音营祷告，他们今天也在那里聚会，我们教会中有好多委屈的，所以我们真是求主借着这个的福音营，叫许多摸到还没有信主的人，因着福音营的信息，整个聚会中的那一个的带领，叫他们能够觉知能够信主的。那么我们留在这里的人，还要继续的来盼望神借着他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传讲的信息是拿西尔人的条例。那我是因为在这个教会是说主那个讲道的主流方面是需来金海弟兄所定规的，他已经带着大家查过了利未记了，又转到了民数记，所以他就问我了，在这一段里，在这个差不多利未记的末了，民数记的开始有什么真理，有什么的信息我要传扬的。那我在主面前考虑的时候，就来讲拿西尔人的条例。我记得差不多20多年我讲过的啊，但今天有好多的人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来。我20多年前讲的时候，我的电脑还没有开始用，是我以往讲的大纲了，我电脑上没有，所以我不能够把老的大纲拿出来了，是为了这一个今天要讲的了，我重新再来编排这个的大纲的。那么这个拿西尔的条例，在圣经的里头是非常特别的条例。这个的条例按照基本来说的，神原来的条例，除了立位的支派之外，不可以有任何人来侍奉主的，不可以。但是神在民数记第6章啦，立了一个的条例，你就是不是立为人，你有心来侍奉主了，专心离开世间事物，来到神面前专心服侍主了，你仍然可以的。这个可以是什么？就拿西尔人，不光是立为支派以外的人可以，连女的也可以。你觉得圣经呢要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会看见当初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经过了旷野，这还不过是40年的时间，到以后进到迦南是长长久久的时间了，而所有侍奉主的都是男的，没有女的。所以你们姊妹们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好像他是蛮偏心的，但是神在拿西尔条例中了，不光男的可以侍奉主，女的可以侍奉主。所以拿西尔条例是什么？拿西尔的条例呢，是神超越过原来的条例，也特别的条例了，没有以前条例中的限制，是拿西尔人的条例。所以这个拿西尔的条例呢，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了有好多被神所大用的人是根据拿西尔条例来侍奉主的。两个最主要的，4世纪的参僧，他不是利未人，他能够侍奉主的。撒母耳记里头的撒母耳，在表面看也不是利未人呢，他也侍奉主的。那么参僧是在4世纪的里面呢，他们受到外邦的欺压，当初立位的支派做祭司了，不能够到神面去祈求，而神恩待祝福他们，所以神呢兴起苍生来了，能够胜过当初的非利士人的。撒母耳的时候也是如此，以色列百姓呢已经没有王了，以色列百姓在4世纪的里面呢最后一句话，4世纪的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根本就不能够照着重建所有的条例了，都没有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这个是啊，4世纪呢是以色列百姓历史中间的灵性最低的这个地步。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以前读圣经读过四世纪了之后呢，需要求神用他的宝血把我所读的呢洗了干净，求神用圣灵把我读了四世纪的印象呢除去了，否则我都不能够这样单纯的爱主了来活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四世纪的光景呢，乃是全以色列百姓光景了被掳之前这个最差的那一段的历史。这是以色列人的软弱，而这段软弱的情况怎么转变过来的，是就是撒母耳转变过来的。说撒母耳是整个扭转以色列的历史的了，而撒母耳这个人呢，乃是拿细耳人来到神面前把全幼童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把他奉献给主了，在圣殿中间这样来活着的了。那个时候按照一般神的定规，由祭利未的子孙做祭司的了，那个祭司是老伊利，而老伊利的祭司呢还不错，但是有两件事情非常的差的。头一个，他的儿子与会幕前头的妇女行了淫乱，老伊利也不管。第二个呢，以色列先祭了，把肉拿来就先祭了，先好祭了之后呢，这个肉就给祭司吃的。就老伊两个儿子怎么呢，吩咐佣人来了，还没有献祭，把好的肉就拿着吃掉了。所以神非常的烦怒，神烦怒是对老伊利烦怒的，你做祭司怎么做的了，烦怒有用吗？没有用。到以后呢，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了，这个发又贵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呢，都只能够在基利野岭啊躲起来了。以色列百姓啊，灵性光就非常的低落。怎么低落？在这个光景中间，怎么扭转呢？神就是撒母耳把它扭转起来了。撒母耳的扭转很不容易，等到大卫了，把撒又贵抬回来的时候，有一句话。扫罗年间20年没到约柜那里去敬拜神的，所以你会看见了以色列灵性光景非常的差的了。一般的祭司不能够扭转，老伊利啦叫神非常发怒的啦，乃至叫做撒母耳把整个的情况扭转过来了。而撒母耳是什么呢？是借着拿细耳的条例来做祭司，活在神面前的。所以这一个呢，你看到整个旧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了民数记第6章神提出了拿细耳条例，头一个是反对他从前提的条例，第二个呢，以后的历史会发现了到以色列光景不正常了，以色列光景灵性不好了，正常条例的祭司没有用，乃是哪些人呢才把以色列光景转变过来的。所以哪些人的条例呢，是非常非常神所定的最大一个的条例了。那我们看看好吗，哪些人的条例是民数记第6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一同来好吧。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就要隶属归耶和华，这是神呢所定的这个的条例。那么我们要发现神原来定的一个条例，侍奉主的人只有立位的支派可以侍奉主的，这个的条例不是神当初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条例，他们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我们就会看见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到第6节的时候了，乃是神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了，乃是对他们说了，你们如果听从的我的话，遵行我的约，就是万民作主，使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当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 带出来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眼也心中所想的是讲地上的万国万民，要把万国万民的都带回来了，脱离魔鬼的权势来活在神的面前呢？怎么能够把万国万民都带回来呢？乃是盼望以色列的百姓都在神面前成为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盼望了，乃至他们呢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个全以色列的人都是做祭司的，都是活在神面前的，而他们能够把万国万民了从那个魔鬼的脚下带出来的。但以色列百姓能够做祭司的国度了，头一个的条件，他必须是圣洁的国民。如果他们犯罪，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宪法、神的律法，这样的以色列百姓不能做祭司的国度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神当初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的，连到了新约，主耶稣来到地上，钉了十字架，成功的救赎了，拯救我们这一帮的最终的罪魁蒙恩了，就我们能够享受他救恩的好处，是不是？绝对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不是叫我们仅仅享受他的恩典和祝福，是要我们做祭司的国度，能够把神的福音带到万国和万民的当中了。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任何地上教会不传福音，任何教会不是往外去传福音，这样教会在神面前没有存在的价值。神成了教会了，当然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长的家一样的。所以大家都会注意，我们常常提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家中呢能够彼此的照顾，互相的代求，常常的交通，这是最起码的，这绝对是该的。那够不够？不够。教会必须呢是成为神的祭司，要把福音传扬出去了。福音传扬出去有几种的传，一个是近的传，一个是远的传。近的传是在我们这个天城附近的地方来传，在我们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当中来传。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了，如果都不向我们亲友传福音了，我们实实在在太得罪主了。我们亲友中间传啊，够不够？不够，还要往远处去传呢。所以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中国大陆还有13亿人口还没有信主了，我们大家是中国人呢，怎么不把福音来向他们传扬出去的？所以个教会能够存在，必须有往外传福音的这一种的做法，这一种的打算。那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到日国教会去了，美国东部最好的一个教会就是日国的教会。我为着夏令会的事情，刚刚两个礼拜前到日国教会去了。谈了夏令会之外的，我就跟黄小师长老讲了，哎，我说柏林德国柏林呢有一个华人教会，结果明年12月啊，去带他们的冬令会，一个写信给我，一个姓徐的弟兄，我说听说他是你们日国教会的弟兄啊，他说是啊，这个弟兄啊没有信主之后心情非常暴躁，暴躁到什么程度啊？拿着刀要杀太太的，有这样的了，信主了，完全改变过来了，夫妇之间的太太彼此的关系很好，并且很爱主。也把感动了，奉献给主了，说他奉献给主侍奉主的时候，他的引导要到德国去。黄小石长老还告诉我，他去德国了几年了，他在德国的生活的薪水，入国教会负责了一半，因为德国新开始教会嘛，没什么奉献的嘛，而入国教会呢， 还不光在不灵扶着那个的传道人薪水一半，他们还在十几年就有对夫妇专门到非洲的南非洲去了，在那里向着非洲人传福音的了。我日国教会啊都支持他们了，日国教会呢头一个常常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呢金钱上帮助了在外面传道了，第三个他们也常有弟兄姊妹不能够长期的到国外去宣道了，短期的许什么短期，你们做事情美国酒店人一年只有四个礼拜假吗？他就分出两个礼拜到外面去了。所以他们如果就会有个好是什么呢，有弟兄姊妹啦正愿意我明年呢有四个礼拜假，我预备分出两个礼拜做短学去哪里，就会告诉你应该去哪里，那个就会是我们常常去的，以前你没有去过，别人就去的了，别人去到底讲什么帮助他们什么，你下次去了记住他们所帮助了，你再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做那个宣道的工作有系统性做了，那这实实在在教会所应该怎么的做法了。一般的教会啦，祷告很简单不花钱的嘛，要钱奉献出来的比较难一点，但是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已经为着宣道的工作了都有固定的从经常收入里头不出来多少来为着宣道来用的。我到有一个教会去，我就问他们你们宣道有没有，就是经费有没有，有给了多少，他说我们三年前定规了所有的收入所有的经常奉献5%做宣道的，我们逐渐增加，现在15%已经增加了，成为宣道用了。我说很好了，那我这个人的做法是啊，神向谁多给要向神多要。我说1974年北美华富会是在托伦头举行，借他们一个 People's Church， 所以我是成讲员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坐在了聚会还没有开始，他椅子背后有诗歌吗，拿出诗歌来看了，翻开来一个史密斯牧师的一个照片，下面讲了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想着从来没有听过主福音的人传福音，却想着传了福音而不信主第二次再去传，这是不公平的，你在托伦托啊想着做人传福音了5次8次不信主了你还继续传，那全是有多少人从来没听过主耶稣名字吗，你应该想着去吗？所以这是 People's Church 了，他的话经我问他们了，他们为教会的收入为了拆船的摆上有多少，你猜猜看，8%不，18%也不，80%，所有奉献的钱收入啊留了20%为了本教会用的，80%是往外去传道的了。所以这是一个呢非常好的教会，所以我对那个教会呢他们已经奉献了15%了，在中国教会就很不容易了，我说我把更好的见证给你看哈，你们有陆续增加，比我告诉教会的负责人，你们教会了为了拆船有钱不出来了，这样的话呢不是你不出来钱不出去了教会就少了吗，不会少的，你为了外面多不出去了弟兄怎么会多奉献的了，不会因为这是本来就奉献如果奉献10万块钱吗，你2万块钱拿出去了吗，那教会只有8万了吗，你4万块钱拿出去了教会只有6万了，不会的，弟兄姊妹了反而会更多的钱摆进来的了。那么弟兄姊妹，神对着以色列百姓呢原来打算呢叫他们从埃及出来了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领到了万国万民的身上，这神对以色列百姓啊心中的盼望。但以后遇到难处，什么难处，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南山，摩西被神召了到西南山上去了，神啊把10条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告诉摩西，叫摩西啦，海神啊，有两块的石板呢、啊，写了十条的诫命给摩西了。他这样刚刚都讲了之后呢，神对摩西说：“下去吧，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呢，闯大祸了。”摩西也不知道是什么，说摩西啊和他个助手约书亚从山上下来了，一到山下了，看见以色列百姓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找了一个金牛犊。为什么缘故？这亚伦出的主张呢？摩西到山上去了40昼夜了，没有下来，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以色列百姓都要散了吗？怎么办？你们把金子拿出来了，我给你造一个金牛犊，当作是说这个，当作说这是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你会看见啦，十条诫命还没降下来啊，三条诫命已经违背了。摩西发怒，把金牛犊啦，把磨了粉了之后撒在水面上。摩西还说了，谁是耶和华的，凡是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这个利未的支派啦，到摩西的身边，摩西怎么说？拔出刀来，从营这一边到那一边呢，看见人就杀。一共杀了3000多人，我也奇怪了，哎呦，摩西这么凶干嘛？但是以色列百姓出来有200万，为什么杀了3000多人？到他摩西下来了，责备他们找金牛犊了，以色列百姓才知道错了。领头错是亚伦，但是他们是跟着错了，所以到摩西责备他们的，他们在营房里头来哀哭。有一批的人呢，无所谓，你尽管责备，你尽管讲了，还自由往来的了，这些人呢，一定要把他杀掉的。所以摩西呢，就告诉谁是说耶和华了，就利未的支派跟着摩西了，把刀拔出来了，把那一些不哀痛不肯悔改的全部杀掉，神才停止向他们发怒了。到这个时候，神给他条例，只有利未支派可以做祭司。什么做祭司呢？看重神过于看重人的关系，敬拜神绝对离弃所有的偶像了。当初造金牛犊也是亚人所提起的吗？但他们错了，肯从心里都悔改了。我们要知道啊，英文一句话 ，forgive is for forget， 一神赦免了，他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都有错，我们发现错了，我们认错了，神会赦免我们了。不是不肯悔改的人啊，都要让以色列百姓除掉。是说那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定过一个条例了，只有利未的支派可以侍奉主，只有亚伦的家属、直系的家属可以做祭司，其他的会幕里头呢，要抬月柜啦、搬东西啦、做请祭啦，只有利未支派才可以到会幕那里去敬拜神，其他11个支派全部的不可以。这神定过的条例，这个条例是什么？因为以色列呢拜了金牛犊，所以神就定规的条例了。但是我读圣经呢，读到了民数记第9章的时候啊，我觉得神也很可笑。你定规的条例吗？后来又定过一个条例说，你们不是利未人也可以侍奉主，不神打自己嘴巴吗？所以你会发现呢，神是非常灵活的。许多的条例都因着人的软弱和过错所定规条例了，但时间过久了之后呢，是另外一些条例来了，那个不在原的条例头了，不是利未人了，也照样可以侍奉主了。那这是什么？这就叫做拿西尔的条例。我这样讲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没有？我举个例，或者你们能够了解一下的。我1969到美国来的，这样就各地来侍奉主了，特别在查经班里头跑了很多。我69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啊，查经班刚刚起来，东岸是周祝培，中部是王永信， 新安是玉立宫，我是第四个人了。说各处来跑的时候呢，茶经班的人我也是非常的欢迎。以后逐渐呢，茶经班人毕业了，在美国聚下来了，他们的许多城市城的教会了，就要请我去。我没有想到，等我这样到美国，大概半年九年之后，有几个牧师联合起来反对我。我不愿意提起你们一个名字了。那个时候我们纽约灵命精神会啊，在纽约州洛国大学，所以有一个牧师啊是住在纽约州的，请纽约的传道人到他那里去住了三天，然后开会。什么？林山高弟兄又提了一个纽约灵命精神会了，我们要另外成个会向他对抗。所以有牧师去参加了，还跟他讲了，你去开一个会嘛，对抗的这个韩国来的文献明嘛，你为什么对抗你林三刚的？说林三刚长得真厉害很好吗？什么理由？他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我告诉啊，不是神学院毕业的不可以做传道的，就是林三刚这几个人不是神学院毕业的，叫做许多的教会了很尊敬他了，反而对着我们神学院毕业了相对之下也不尊敬了。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反对他。那么弟兄姊妹，这还不是圣经的条理，侍奉主的一定要神学院毕业的，是吧？他是反对我，是灵命造就方面的，反对徐华布道的了。但你要看看了，当徐华在的时候，全美国带人信主最多是徐华。徐华不是传道人，是个医生的，生了用他嘛。甚至反而啊，那个带了多少人啊，那是成为牧师的人啊，传福音啊，没有人几个受感动。徐华传福音的时候感动了。徐华神学院毕业没有？神学院没有毕业。徐华也不是传道人呐、神来使用他。那弟兄姊妹啊，我就稀奇了，这是哪一个的条理？有他以色列百姓还有神来的条理了，是立位的支派，立位支派的人不可以侍奉。这个神经的条例了，现在经历有条例啊，必须神学院毕业的人才可以做传道，而不是毕业的人不可以做传道。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会看见了人呢、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条例所限制了。那我也告诉弟兄姊妹，神连旧约中所定过的条例都不灵，他不遵守的，乃是看着他自己所定规的条例，立位的支派做祭司了，祭司的光景都不好。所以神在民数记第六章了，特别定过条例了，不是立位的支派也照样可以侍奉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为着那个的传道人啊，他们来开会了，要对抗我们的纽约灵命精神会，我听说了，参加的牧师也告诉我了啊，让他们去做嘛。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用日歌大学的那个场地来开退休会的，他们怎么样？也用日歌大学，跟我们时间差了两个礼拜，也有个退休会了。好了，他们去做，什么祝福也好了嘛。开过两次，开不成功，没什么人参加了，自动的就取消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也可以告诉你了，连今天基督教的里头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条例。但要请记得啊，不是一定神学院毕业可以做传道，也不是不神学院不毕业的人可以做传道，不是，乃是在乎你有没有合祷做哪些人的所谓的条例。所以这个的话呢，从神定规哪些人的条例来了，那是超过他从前所定规的条例了，而哪些人呢，就超越过从前的条例了。不过要注意一件事，神来使用人的条件相同的，没有改变的。所以神定规的哪些人呢，他的条件一共有三个。头一个条件呢，一定要不能够喝酒，不能够喝酒。而你会看见了，这个喝酒的话，不光不可以喝了，他 他说不可以喝了那一些的酒，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喝葡萄汁，也不可以吃葡萄。你要做哪些人啊，必定不可以吃那一些东西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主耶稣在地上喝酒的啊，主耶稣侍奉神的，主耶稣违背这个条例的啊。保罗啊更厉害了，告诉提摩太了，因为你身体不好，不要经常喝水了，又要喝一点酒，酒来治你的身体的病的了。所以你会看见了，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用葡萄是什么作用？所以你会看见旧约中的葡萄是什么？要记得四世纪第九章，这个地方记得啊，你们回去再读好了。当个时候啊，树林里头各种的果树啦，来推举谁做王啦？又叫葡萄做王啦。葡萄说：“我不要做王，我既可以止住了使神和人喜悦的酒，逍遥在各个其他果树之上来做王吗？”是葡萄是什么？葡萄是叫人喜乐的，是叫人喜乐的。所以这一个啦，神定规哪些人的条例的时候啦，不可以喝清酒浓酒，连葡萄干也不可以吃，连葡萄所做的东西都不可以吃。这个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去掉了所有人间的快乐。你人间地方总是有一些的快乐的啦。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新约里头没有说不可以喝酒的了。那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原来我重复了，我的祖父每天晚上一斤绍兴酒，我的爸爸每天晚上一斤绍兴酒，哦，就是喝了醉汹汹的了。所以我到长大问爸爸，爸爸你每天喝酒有什么好处啊？酒是很好啊，什么好处啊？我上班很懊恼嘛，有些事情不顺利嘛，喝了酒了，以酒解愁的嘛。那我说今天如果上班很轻快呢，没什么难处的，没有难过，喝酒是吧？乐上加乐，所以艰难也可以喝酒的，不喝不艰难也可以喝酒了，这喝酒的一个用意。那么弟兄姊妹，我到现在也不喝酒的，我不是绝对不喝，我都会告诉你了。我如果工作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白天晚上都有，晚上到了十一点都在做完了，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做完了，我要休息一下。你知道我怎么休息法？我晚上吃螃蟹，喝了小杯的一杯酒，这是我的习惯，是吧？酒喝过了，晚上就睡觉了，我就昏昏欲睡觉了。这个是叫我这个身体疲劳了，一两个礼拜过了，疲劳就解除掉了。不是为这个，我绝对不喝酒的。不喝酒了，不是说不可以喝。我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喝酒，什么圣经说可以喝酒，不要醉酒酗酒。他那喝酒的人难得不醉的了，我免得醉的话我就不喝了。所以我以前呢，在 M 和这服侍二十几年呢，给人证婚的，我也得订规了，证婚证了，婚宴我不参加。他说林弟兄，你为什么婚宴不参加吗？你替我征婚吗？婚宴？哎呀，我说我知道嘛，你们婚宴呢，台子上都一瓶酒的嘛，我一坐在里头了，这些弟兄姊妹喝好的还不喝好的，看看我的脸，不好意思喝了吗？我说算了吧，我不去吧，你们又喝了，喝的爽快一点嘛。圣经也没说不可以喝酒，是我连婚宴都不参加了，就免得去喝酒了。我也不喝酒是什么？免得弟兄姊妹说林弟兄喝酒吗？我们也喝吗？这个我是没有醉，他们喝酒却醉了，所以免得人醉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自己禁止我自己喝酒了，并不是照着圣经了，过于圣经所记的了，免得弟兄姊妹以后都醉酒了。所以这个呢，酒呢，不是就是叫人喜乐的。那么弟兄姊妹说，哪些二人呢，不能够让地上叫你喜乐的事，以至于你的神面前呢，减少你敬畏的心，减少你呢全心侍奉主的那一种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按照我来读这句话来应用的时候呢，我举几个例子。 投个例子。当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我们有一位长老叫余成华，上海只有三个长老，他是个眼科的，红十字会眼科医院，神州医外医院的眼科的主任医生了，他侍奉主非常的好，他啊把那个辛香的墨药翻成过中文的，辛香墨药呢，那是甘恩夫人呢把它摘一下来，甘恩夫人的原来的传记里头有好多了，到玛利亚像的面前去拜了，去跪着了，他把它删掉了。所以他心想没有翻出来要给基督都是很好的，他的确有好多的佛事。他有一次做见证，我还是高中的学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很喜欢拉瓦奥林，哦，他这个人呢很斯文的，拉瓦奥林，拉瓦奥林，拉瓦奥林啊，中学就已经拉了，到大学也拉了，很喜了。有一发现了，他喜欢拉瓦奥林，读圣经祷告时间就减少了。一拉瓦奥林啊，心中很喜乐，而读经祷告都没有喜乐了。所以他听过什么？瓦奥林不拉了。说瓦奥林不是犯罪，但是叫我喜乐到一个地步了，就我爱主的心减少了，我瓦奥林不拉了。他下面一句话，过了三年，神就我灵命成长了。我到拉瓦奥林了，不影响我爱主的心了，我又可以拉了。所以拉瓦奥林不是罪，但是连拉瓦奥林了，叫你因着拉瓦奥林到一个地步了，叫你爱主的心都减少了。这什么？这是葡萄和葡萄做的酒，了解了。那么按照我自己呢，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中学生的，有一个的事实，我有一个叔父。他有个儿子啊，比我小一岁，人很聪明。到我1969年到上海的时候啊，是上海头一个电视台的总工程师，嚯，他是你很好的。所以我们年轻时候住在一起嘛，我们常常写下象棋，对吧？有空了写象棋嘛，那这就是很好的娱乐嘛。象棋了。我常常是输的，我他常常赢的了，也不服气了，下次再下又是他赢了，哎呦，我真是不服气了，是常常有空的时候下象棋了。但以后我发现了，我一祷告象棋盘就出来了，圣经还看不见了，主还没有同在了，象棋盘就出来了，我一读圣经字句还没有看见了，想到昨天下象棋了，哪一个刚开始错掉了，我就发现什么，这是我所喝的葡萄酒，至于吗？说到那一个时候了，我也听着了那个的长老的见证了，我象棋再不下了，我要侍奉主了，不能够了有地上的事情快乐的，一般人可以这么做，你说哪些人呢、啊、不可以这么就做了，你总不能够了地上有任何正常也不犯罪的事是叫你心中喜乐的，你一定要去掉了，叫你所有的爱好所有的喜乐都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个呢，你会看见呢，神对祭司也定过这个条例。所以你看利未记第十章里头呢，已经定规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最要叫你们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对哪些人呢？也是一样啦，你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以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以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以吃新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立俗的日子，凡葡萄上所结的是核子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乃是离开了地上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主的。今天没有条例，今天没有个条例一定是立位之派，今天没有个条例你一定是神学院毕业，这个条例都没有的。凡是有心要侍奉主的话呢，都可以。哎呀，我也发现了哈，诗班的唱诗一半以上是姊妹，连管这个的泡泡的都是姊妹，还不是弟兄，不是男的了。 也可以服侍吗？照样这样摆进来的吗？所以你一个人呢、啊，不一定神学院毕业，不一定什么的是家基督徒家庭了，你有心的话都可以的了。但要注意一件事，你要弃绝地上那一些的喜乐的东西。这我的感觉，难得有人弃绝的，总有一些人所喜好的了。有的人喜好是拉奥林，有的人喜好哎喝酒，是吧？只要不醉酒就可以了吗？但是你会发现哈、啊，你如果把地上写的事情哈、啊、不完全的除掉，你被神用的程度就会减少。神要用你了，就看着你是不是了，真正是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的了，活在神面前了。那是头一个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不可以剃头。对祭司也是这样的。利未记二十一章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不刻石头光特，不刻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来划身。弟兄姊妹，你们注意没有啊？在纽约市还不多哈、啊，你到纽约去 Brooklyn 呢，常常看见有一些的拉比，是吧？一看就知道了，是吧？这里啊，长长的，哦哟，那个头发长还不算了，这里长长是根据这里的，根据利未记的话了，那个做祭司的人啊，连头发的尖尖都有，这个边边都有长下来的。那么这是神对着利未支派了，说不可以了。那么对着哪些人什么呢？在哪些民数记第六章了？在你一切里许愿里说的，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剑长长长了，你要圣洁，直到离俗鬼也要我的日子满了。所以这是啊，神对立位哪些人提一个的条例。那这个的条例到底讲什么？我们会发现呢、啊，按照我读圣经了，圣经没有解释，是很难了解的了。那这一件事情呢，圣经就很显明的例子。那到参僧呢做祭司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吗？参僧呢来做祭司了，参僧呢不是利未的支派，是但的支派了，到四世纪的时候的外邦的欺压了，所以参僧呢来做一个哪些人呢？献给主，献给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了，个人任意而行的。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女色，是在女色事情啦，倒是常常是犯罪了，神呐、啊、还没有把它废掉，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杀了好多非利士人呐、啊，好多非利士人，他要找非利士人的妓女，妓女来问他你什么，他刚说你怎么有能力了，告诉我是假的，到有一次啦。真是祭司来引诱他了，说出来了，你要把我的能力去掉怎么样，只要把我头发剪掉就可以了。所以当他有一天呢、啊、睡觉了，祭司告诉腓力斯人呢、啊、把参僧的头发剪掉了，参僧头发剪掉的时候喊着说，另外人腓力斯人来了，参僧一起来了，力量没有了。因为什么？做哪些人呢？头发不可以剪掉的，头发剪掉是什么？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的。所以头发的意思是连着天的啦。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做哪些人来侍奉主呢？有一个的条件，绝对不能够减少的。什么不能条件？跟神之间有经常有活泼的联系，连神学毕业出来的人，不是每一个都不好，有的好的、啊。是我以前的团体里头了，聚会所的团体，一看到神学就头大。我跟他们讲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圣经里头训练第二代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学徒制度，主耶稣带的门徒是学徒的。保罗的提摩太提都是学徒的，对吧？学徒知道了，一个现在做法叫学院制度。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了，同工说了，我不敢做学徒制度来带领下一班。 为什么缘故？我领受主的恩典有，我的圣经有相当领受也有，不是全面的。我的恩赐、我的经历、我的才干只有一部分的了。我如果收一个学生做我的徒弟的话呢，我教他了，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我说有的不一定领受了，我没有他更没有了吗？是学徒制度一个很大的缺点啊。学院制度是什么？不同的老师来带领学生嘛。这个老师某一方特长，那个老师哪个特长呢？所以做学生的人呢，从不同的老师们，这个叫学院制度。是我对着我以前同工说了，我们对学院制度又不满意，就不赞成，学徒制度也不敢做，不敢做，这个我们是断代了。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以往所认识是断代了，这一代的人呢、啊、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下面没有人走起来的嘛。那么学院制度有一个不好缺点是什么？乃是老师跟学生之间很远，上了课就走了。所以我自己呢以往啊去访问了许多的神学院呢、啊、我最好的神学院乃是我去访问的香港的海外神学院。海外神学院呢，彻底传道呢非常有用。我就访问院长了，院长说：“林弟兄啊，我们海外神学院有几个做法，普通神学院不一样的。头一个，教导圣经过于教导神学；第二个呢，老师跟学生打成一片。”哎，我说怎么叫老师跟学生打成一片呢？他说：“我们每一个老师啊，带七八个学生，这个老师带这个七八个，那个老师带这个七八个。”每天晚上吃晚饭，这七八个学生跟老师一家合在一起吃饭的，所以这样跟老师跟教授之间呢、啊、很亲密的。所以你有记者里头祷告一些问题啦，里头一些的侍奉罪有问题啦，就可以问老师了吗？经验就有了，就补上一般神学院的那一个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并不会反对神学院，我反盼望神学院呢要注意掉了，改正掉了老师跟学生之间呢那个常常亲密的关系，补上去就是了，是吧？那这是呢神学院今天能够做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海外神学院呢他已经出了好几个的传道人，非常有用。他们还告诉我啦，他们海外神学院任何人三年毕业一定会谈经，你弟兄都会弹琴的，比如说姊妹会弹琴的啊、哦。你出去做传道，你琴也不会弹的。教会中有人弹琴还好，没有教会有人弹琴过，这教会中唱诗歌都没有人弹琴了。所以他是非常实际的来训练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啊，这是做哪些人呢？所该有的一个啦。头一个主要的乃是跟神之间有活泼的联系。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啦，我不是神学院毕业出来，我在上海受教会带领的时候，却有一件事情教会带我们非常看重的，每一天的早晨有半个钟头以上，什么事情不做，什么功课不做了，灵修来亲近神的了。不光是每一个早晨呢有半个多小时，因为时间不能太多嘛，功课很忙嘛，到白天有空的时候啊，再能够把圣经暂时放开一边呢、啊，再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作为神的了。那么我跟弟兄姊妹说了，我一直维持到今天，我没有神学院毕业，但是这一个呢，是我今天能够被神所用的，符合到哪些人的条理了。所以你有心愿侍奉神，你生活中间却不跟神联系，你心愿没有用的。是空洞的了，所以我也盼望在弟兄姊妹你们中间有信愿的啊，不一定到神学院去毕业，但你起码呢要跟神之间呢维持灵性里头的帮助了。我都已经提了，你原谅我多讲，我也常常对四班弟兄姊妹说了，哎呀，你们有好的四班呢、啊、对聚会中间又给人弟兄好大的帮助。今天你们说唱一个诗歌了啊，唱诗歌了，我是从来都没有唱过的。然后主他别看鼓，我要你们的四班的把那个鼓 歌词给我，好吧，因为我从来没唱过，好吧，所以这个诗班来唱的话呢，我相信你们大家呢都还真的诗班唱的话呢都是很受人感动了。他说诗班的唱就很受感动了，但是我怎么讲吧，你们诗班弟兄姊妹唱了不是真正是好的音乐，必须你在神面前亲近神的。很不幸昨天晚上因为打了孩子了，心中的气还没有消，或者夫妇争吵了，第二天早晨啊，里头心还没有平，快告诉师班了，今天我不要唱，否则虚假嘛，你里头还没平下来嘛，外头唱歌了。所以唱诗什么还不光是音乐，唱诗能够叫人感动了，能够感动不光是音乐叫人感动，这是你跟神之间有所谓的联系。所以你唱诗歌中你心中唱出来了，哦，你唱出来了，圣哉圣哉圣哉，这么庄重的，你都还憋气的，那什么唱什么诗歌了，不会叫人受感动的吧。所以这是哪些人呢？第二个的条例什么呢？必须头发不能剪的。第三个的条件，不可以亲近死手死的身体。所以他的立位人所呢不可以亲近了，因为你成圣的记号在头上了，你如果不信了，父亲母亲死了，你遇见了，你必须要在神面前有几天的功夫不能做祭司，然后献了祭了之后呢才可以。那立位的哪些人支派的人呢，也不可以亲近死守的，连父母死的时候都不可以到旁边。那么弟兄姊妹呀，很麻烦了。如果这个条例今天应用在传道人身上呢，追思聚会传道人都不能再唱的了，因为这个司守不在旁边吗？那这是一种呢，圣经旧约中呢有一些的条例，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所有侍奉主人要离开了司守。什么叫司守？那是违背神的，违背神的律法了，叫你死的。所以这个就违背律法的东西了，你一定要离开的。那我要跟大家做个见证啊！我那人在旁边大概就会紧张一点，他我不过以前讲过了，他那个第二次听我就无所谓了。我那个时候读书了很用功，哎呦，不用功也不行了。你知道一个人呢，男孩子到高中的时候对女孩子有兴趣了，初中还没有什么兴趣，高中有兴趣了，我是绝对不交女朋友的。到了大学了也不交女朋友了，全心读书的话还不用书读得好了，交了女朋友哪心生就分了吗？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去交大，到大同读了一年，大同读了一年了之后了，我是头一名了，我丢了大同了再去考交大，交大不收插班生的，第二年我再考去交大了，哎呦，很高兴了。但是我一到交大去上课了，过四个月，我发现我有肺病，我晚上吐血，到现在说在这个地方呢 ，X 光照出来有这么大一块，已经肺病，我肺病第二期的开始了，哎呀，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停学了，所以我也停学一年没有上课。那个怎么办呢？来找到上海一个最好的肺病一次性针，叫镇定珠，我的名字还记得了，打空气针，一个针呢像火灾棒那么重的，打进去了两个瓶子的水了，一个瓶子啊，下一个管子连起来，这个上一个瓶子啊有出了一个管子了，一个针呢打进去了，打了之后到肺膜和任何的当中，把这个瓶子提起了，水就流过来了吗？把这个瓶子的水啊流上去了，把空气打进来了吗？那么任膜呢不能够往外扩展，肺膜的话往里头扩展，把肺就压了起来，就少震动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 streamizing， 吃什么？这是鱼肝油和钙片，我打空气针呢，打了两年了，总是才是好过来的。所以我有一年呢都没有上课，我有十个月都没有到教会去聚会，我躺在床上了。我还记得了，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啊，过了一个多礼拜，有个同学来看我了，谁？各大的，现在各大的非常出名的姓朱的教授。那是我的同学，他在家住了我附近的，他来看我，哎，林三哥，怎么你一个多月没有上课了？我说我病了。 他说你什么病了？我说肺结核。我还记得他一听我肺结核，嘣嘣嘣往后透一点，怕我传染给他了。这个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一些同班的同学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的时候，隔壁邻居一个女孩比我小一岁，长得很清秀。她的父母啊非常看重我，因为我是交大学生嘛。我的爸爸妈妈很喜欢这个女孩了，他们双方的两个人都已经讲好了，等长大之后我得娶她的了。我还没有生病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跟她来往。等到我生病了，躺着无聊了，哎呦，一听见她隔壁唱歌，耳朵嘟噜就过去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我们呢晚上呢都要乘凉啊，主要的房子啊有个平顶去乘凉嘛，从乘凉跟他坐在一起啦，常常跟他谈话啦，很喜乐。我谈的也很喜乐，我以前信主也不信主，但是圣灵感动我，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你不会跟他来往。我说主啊，你容让我一下好不好，我慢慢带他信主嘛，信主就好了嘛。我带他信主过了半年也不信主，也去聚会了也没有受感动，圣灵感动我要把他放下。我告诉弟兄姊妹，我哭了三个钟头才把他放下来的，我放下了，总是我把他放下来了。我那个时候啊，心你知道，我如果还没有生病了，工作很忙，心情不孤单的嘛，是吧？等到我生病了嘛，心情孤单了嘛，所以这个的话呢，他就进到我心里头来了。那我回头想了，我幸亏把他放下。我如果没有给他放下，照着我的感情，感情很好，越过越好了，以后结婚，我今天不会信主的。那我1969头一次到上海去了。他来看我，我告诉我那人，哦，他好紧张的。我说人家早就结婚了，早结婚了，看过我一次，我也没再去看他了，断了就是断了，全部是断掉了。我再去看他的话，又怕麻烦，感情上又是发，又死灰复燃的话，都麻烦嘛哈。但是我自己心里想起来，我幸亏没有违背神的命令。这是什么？不可以接近死守。所以弟兄姊妹啦，我再告诉一件事。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看《New York Times》有一个报道，有一个美国的教会牧师，白天上班的时候，有个执事去找牧师，一到牧师房间呢，看他在看电脑，黄色的电影。这个执事啊，马上告诉执事会，执事会怎么样？把牧师赶走。这是什么死守？大家要知道吗？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我们在神面前呢碰见死守的了，就我们心灵里都受了打击的了，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身上不除掉，我们没有办法做拿细耳人。所以说拿细耳人是什么？头一个呢，去掉了人以为是世界上的快乐，而这些快乐影响到你在神面前了，倾心爱主了，这一些的酒都要除掉。第二个，维持得住了你和神之间灵里头的联系。第三个，凡是违背圣经的，凡是你这样去做的，就是心里都受伤的，这都要除掉。是维持了这三个的条件呢，这样的人呢就能够做拿细耳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拿细耳人的定力。那么弟兄姊妹，按照我自己早晨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有信侍奉主，有完全遵守上帝的条例很难，总有一些人呢有些没有遵守。我也发现神很恩待，但我们真有信侍奉主了，我们不能够三个条例都遵守了，神还会使用我们。为什么缘故？巴兰的驴子神都会使用吗？何况我们有信呢？不过要记得一件事，神使用我们的范围有限，能够救我们没有限制的， 被人广泛所使用了，就这个三个的条理了，三个的条件呢，一定要好好的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已经跟你们提了，哪些人头一个的例子乃是参生，又是违背了第二个的条理了，参生的力量就失去了。成功的例子是什么？是撒母耳。那么我这昨天呢，又特别请苏家的姊妹给我打上了几条，我总来是没打上的，好吧，把它打上，好吧，来再往上去，好吧，再下最最下面还在往上，再往上还在往上，好吧，我也跟你们稍微声明了一下啊，再往上去，好吧，好啊，最后到最最后面，哎，不是再往上去，最后一行，最后第三行啊，我不要提了，不写下来没有关系了哈。我怕你们读圣经呢，可能好好仔细的读圣经呢，有一个怀疑。我跟你们讲嘛，撒母耳嘛，撒母耳的话做哪些人嘛？但其实你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你哈，撒母耳记第一章呢，他圣经怎么记载撒母耳的国光景？圣经里都说记载撒母耳的历史了。他第一章第一节乃是说到撒母耳的家庭是什么，所以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一节了，在以法列山地的拉摩非索菲有一个以法列人名叫伊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所以你就看到撒母耳记第一章了，你看撒母耳啊乃是以法列人，不对的。但是如果你们去看呢，历代记上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撒母耳他的追根上去是利未支派哥撒的后裔。那为什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头他是以法莲人呢？因为当摩西定规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十一个支派都有地图的，利未支派没有地图的。利未支派的分散住的十一个支派的里面，带他们十一个支派来活在神面前的，时间一久了，他们在哪一个支派中住了，都说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所以撒母耳记第一章里头啊，是讲的以法莲的人呢，其实他是利未的支派。不过呢，撒母耳记里头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呢，乃是他的父亲呢，有两个的妻子。啊，每一年呢，带着两个妻子呢，去到示罗去敬拜神的时候呢，他的头一个的太太呢，也常常哭。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第二个的妻呢，有了孩子了，常常讥笑他的。那这就是我多年前跟你们讲过了哈，我这个是在五十年前在台湾看的《中央日报》一个小的评语了，一个人找自己麻烦一天。请一次客，你要找自己麻烦一年，你去盖一个房子；你要麻烦一辈子，多娶个太太，娶个太太。所以你会看见啊，他那个时候还可以多妻嘛，有两个妻子嘛，所以两个妻子啊，老是争吵的了，老是争吵的。那么他那个头一个妻子哈娜呢，很难过，到神面前去哀哭，他求神呢、啊、给他儿子生一个孩子，神也不听。所以到那一个时候了，老伊利了看他的哭了，以为他有什么罪了，告诉他了，然后他说，我并不是有什么难处，就是我没有儿子嘛。所以老伊利跟他说，哎，但愿神恩待你了。老伊利真的很差劲，没有好好跟他讲了。以后哈娜祷告了，神给他怀孕了。为什么？大家读过圣经记得吗？为什么他以前祷告了一直不怀孕，后来祷告了她怀孕了？她祷告改了，神啊，但愿你给我生一个儿子，我奉献给你，一辈子来侍奉你。所以她会发现从前是为了自己的，因为我没有孩子嘛，这个小太太老是刺激我嘛，你给我生个孩子嘛。到以后转了，那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着你殿中荒凉了，你给我一个儿子了，我全部奉献给你了。所以听了他的祷告了，他就怀孕了， 就剩下一个撒母耳了。而剩下撒母耳什么呢？撒就跟神面前应许，从生下来之后，清酒浓酒都不吃了。说撒母耳了，乃是以拿细尔的例子了，这样来侍奉周围的神的。那这个不过是我解释，免得你们读了之后呢，有一些不大了解的地方了。那总而言之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该侍奉主的。神拯救我们呢，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蒙恩的人呢是做祭司了。不过我们能够亲近神，也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和祝福了，来给世界上人能够参加了。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他说我们最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有没有为着美国祷告？不是为着阿富汗的战争，为着美国的旱灾，对吧？旱灾到一个地方，中西部了，旱灾的非常厉害。我想我们看电视都看见了，玉米了，那都是结不出来了，都是旱。那这是美国的话，影响它中部非常大的地区了，都是如此了。那这是什么？这神对美国一个惩罚，美国逐渐离开主了。美国呢，从来没有这样的大的灾祸了。美国的中西部呢，即使没有雨，密西西比的河的水还是很多。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吗？中国大陆地方很大的，河从西岸西边到东部的。美国的国家呢，河是从西北到南部来的。有什么分别？西北是 Rocky Mountain， 所以 Rocky Mountain 有好多的雪吗？是这样到了夏天的雪融化了吗？所以密西西比的河里的水都很多了，密西西比河很多了，中西部的地下的水就会很多了。这一次呢，密西西比的水减少了，连船都不能用过去了，就是非常厉害神的一个惩罚。所以我想大家会知道啊，粮食一定会涨价，牛肉一定会涨价。为什么？美国人养牛是靠着玉米的，玉米是给牛来吃的，羊来吃的。我们人吃的玉米是另外一种，你到中西部的玉米呢，我们人都不爱吃的，乃是为着牛和羊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牛羊的吃的玉米就减少了，以后牛肉都会涨价起来的。那么这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做神祭司了，要在神面前为着美国国家好好来祷告的。我们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反正我们在美国很好。我们要知道，我们寄居在美国地方，神特别恩待这个美国，因为当初清教徒，而美国渐渐离开主了，这个神的惩罚临到了。所以我们做祭司的人呢，应该在神面前向着神来祈求的。好，这是我查出去的，好吧？所以我总是盼望是弟兄姊妹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了，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在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常常因着你百姓的过错，以至于定规了许多的条例，但我们又知道你不受这个条例的约束，又定规着哪些恩条例来了，凡不是立位支派的人，也照样的可以来到你殿中全心的来侍奉你的。就今天你在我们的中间，看见福音已经传扬了，在多少蒙恩的人没有做君尊的祭司，你给我们有祭司的可能性和身份了，求你再恩待我们，就我们正是看重你的国度，看重你的心意，过于我们自己的快乐。就我们在生活中间呢，经常和你联系而没有间断，也就我们遵守你的命令，不违背你的命令呢，一直撒旦把死亡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总求你这样保守我们，就我们一直维持着全心全意的一同来侍奉你。主，就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